这个不是我们中国哈、啊，是在印度。这件事啊，有可能是佛灭度后了。就是在印度有两夫妇啊，两夫妇都信佛啊，都皈依三宝了啊。他们也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常这样啊用功修行。修行啊，但是这个年纪大了，年纪多大那他并没有、没有记录，可能年纪不小了哈、啊。那么呢，这个太太呀就死掉了，死掉了啊，他就升到三十三天，升到三十三天是倒立天，就是实地欢迎那个世界啊，升到那里去。在那里去，他因为在人间呐、啊、信佛啊，他念佛念法念僧啊，所以他升到天上去啊，他的相貌非常的庄严，但是还是女人，升到天上还是女人，并没有啊改变。那么还是女人呢，但是相貌比其他的天女啊特别的美。特别的美，他升到天上去以后啊，他心里面就也在妄想啊，说谁可以做我的丈夫呢？也想这个问题。问题当然他就各处在天上各处走啊，都不满意，都不满意。然后就想到我人间的丈夫，他说天上也有天眼呢、啊，他就看看那人间的丈夫怎么情形。一看呢，人间丈夫出家了，做比丘了，做了比丘，做了比丘，因为年纪大了啊，就是不能够做的那么标准，做比丘不是做的很标准的、啊，就是啊，不能深入的修销佛法，不能那么在庙上做什么事情呢？就负责这个清洁工作，就是、啊、扫这个院子啊。这个塔啊，供佛舍利的这个塔的周围啊，维持清洁工作，做这个事情，为大众生啊做这个清洁的工作。但是他做这个事情啊，做得很欢喜啊，扫完了这个地呀、啊，心里都各地方都清洁了，心里很快乐啊，心里也很诚恳。那么没有说他，我在这里，我除了家要修行了，叫我工作我不高兴，没这个意思啊，很快乐。那么他这个升了天上的这个原来是他的太太呀，一看呢哦，他在庙上负责清洁工作，心情快乐啊，很诚恳呐、啊，哦，他将来是也能够升到三十三天，好，就等他还是一。等这个为他做丈夫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这个丈夫啊，就是在人间做了比丘了啊，夜间的时候啊不工作了啊，啊在自己的、啊、房间休息的时候，忽然间呢、啊、放大光明，啊他说什么忽然间有光明，一注意看呢、啊，来了非常的美呀、啊，身形很高大的一个女人来了。来了，说是他就说，说是你从哪里来呀、啊？说我从三十三天来呀、啊，从倒立天来呀、啊。说你是谁呢？说我就是你以前的那个夫人呐、啊，是你的太太呀、啊。说是你现在来做什么呢？说我现在来告诉你呀、啊，告诉你好消息呀、啊。你在这里做比丘，好好啊，负责这个清洁工作，将来你死掉了，也可以升到三十三天呢，给我做丈夫。说完这话呢，就不见了，就走了。那么那不见了，他心里头啊，还有这种事情啊。那么这个他还在庙里面呢，还是继续服在这个工作啊，但是比以前勇猛啊，欢喜呀、啊，就是啊，庙里面呢、啊。大众生的住的地方啊，有墙壁有坏了啊，房盖是漏雨了，他都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，给他补好了，做这些事情。那么今天也做，明天也做。后来这个天上的这个太太呀、啊，她用天眼一看呢，哎呀，我这个丈夫啊，他现在的功德呀、啊， 超过了啊，升三十三天，可以升到啊，兜率天去了啊，都升了兜率天就不能给我做丈夫了啊，我是兜率天的人呢、啊，不是兜率天的人呢、啊，是不能做夫妻了啊。那么他就从天上来了，来了就告诉他，说是因为你在这里呀、啊，在寺院里面服务啊。你的功德比以前增长了啊，你将来死掉了啊，你会升到兜率天去啊，兜率天是欲界的第四层天，这兜率天呢是欲界第二层天的，你往上到那去啊，不能给我做丈夫了啊，说完这话就不见了，这天女就不见了。那么这个老比丘啊，他天天这样用功修行，功德多了啊，他这个心一时啊，就比以前的力量大。这个事情也是很特别啊。我们平常的人呢，你别说是啊，老人年纪老了啊，这个神智有的时候就不清醒，有这种事情啊。甚至就是啊，有的时候精神恍惚会这样子啊。但是这位老比丘啊，因为功德多了啊，甚至清醒了啊，他就能修四念处啊，修这个、出家人呢、啊，修这个四念处这个法门呢、啊。他常常这样子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样用功修行啊，得阿罗汉果了。这个阿罗汉果了哈，我们在想啊，可能啊这个老比丘心不清净了啊，常常打妄想要升到天上去啊，用天女做太太了，或者其实这个比丘呢没有这样想啊，他反倒修四念处得阿罗汉果了，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修行这件事啊，常常的用功修行啊，功德多了，智慧增长了啊，逐渐的会殊胜起来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通常的一般的人的心理啊，比如说有的这个在家居士想要出家做比丘，想想我不能做比丘啊，我做不来呀、啊，就会有这个想法。其实这个想的不对，如果你出了家呢，你按照你现在的程度能修行多少就那么修行，只要你常常的修行，你会进步的，就能超过了啊，超越了啊，你原来的那种想法。这不是，所以这个佛法是的确是不可思议啊，是不可思议的哈、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说是啊，求生都是内院呢、啊，那是圣人的地方，是弥勒菩萨是圣人的哈、啊。在我们中国的高僧传上看，也有很多的大德往生到那里去，那是个特别的地方。要是往生兜率天，那就我们一般人呢，多栽培善根，多做功德，是能往生的，那比较容易。往生兜率内院是个特别的地方，好，那是不同的。这是啊，这个第八愿哈，我作佛使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是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恶果，一心念我昼夜不断，临寿终时，我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经虚间即生恶刹，作二位月至菩萨，不得思愿，不去正教。这是第十九愿哈、啊，和二十愿都是闻名发心愿呢、啊，临终接引愿哈、啊，和前面那个第十八愿呢、啊、不同了啊。前面只是说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，说的简单呢、啊，但是这里这一条里面说奉行六波罗蜜啊，这个条件就高了啊。你能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，那这个是大菩萨境界了啊。那么能修这样的功德，这应该是在啊，要从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看呢，应该是属于上品了啊， 上品往生阿弥陀佛国的饮料，那就和一般的情形啊，像我们呢只是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阿弥陀佛国，那是不相同的了啊，那个条件就是特别高了啊。那么呢这其中呢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阿育诸菩萨众迎现其前呢，这也不同啊。有的时候在从观无量寿佛经上看呢，有的人临命终的时候啊，阿弥陀佛啊是和诸比丘来欢迎他啊，现在说是与诸菩萨啊，这就是这个往生的这个人的程度高了啊，啊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临终接引也是不同的。这个从观无量寿佛经上看呢，这个上品上生的人呢，是个什么程度的人呢？就是到了阿弥陀佛国，就见阿弥陀佛，这个就得无生法印了，就得无生法印了啊，得无生法印就是圣印了啊，那这个是那么一个程度。所以这个也那样的程度的人呢，按照一般的情形来讲呢，就是他有六波罗蜜的功德，尤其是般若波罗蜜啊，特别的啊有力量，他能够思维第一地，能够降服烦恼啊，能有这样的程度了。所以到了阿弥陀佛国，见佛闻法，就能断烦恼，才能得无生法印。所以这个情形也不同了啊。那么呢，所以我求生阿弥陀佛国呢，这个条件呢，有特别宽松的，特别低的，也有特别高的。特别低的就是你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。那么这是低的，就十念念佛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啊。要能够啊修六波罗蜜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，那就是高了。其中啊，说到念佛，刚才我们十念念佛曾经提到啊，这个是包括、啊、得念佛三昧的人往生阿弥陀佛国在内的。你六波罗蜜里面有禅波罗蜜，就是得念佛三昧了啊，就是他能够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，观想阿弥陀佛的无量功德，得到甚深的禅定了，在禅定里面能见到阿弥陀佛，听佛说法了啊，有这样功德的人，那么这是六波罗蜜里面的一个。那样的人往生阿弥陀佛，那是特别殊胜的呀。那么这个我们从经论上看呢，往生阿弥陀佛国的人呢，有的条件特别高，有的条件特别低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原因呢会这样子呢？那就是这个有的人呢特别精进勇猛，那么佛就为他开个条件高一点呢，让他努力的呀多栽培。有的人懈怠放逸，你给他开那么高的条件做不来呀，他不能往生了啊，所以只好低一点啊。你能十念念佛也可以往生，所以这就是为懈怠人呢所说的法门啊。这样说呢，所谓是三根普被了啊，是下根的人、中根的人、上根的人呢，都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去啊。这个俄作佛是十方众生闻俄名号，悉念俄果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。好，这是第二十一愿哈。知众得本，自心回向，欲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要有许恶闻俄名字，即知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知精戒。愿生俄刹，命中不服更三恶道，即生俄果。要不尔者，不去正教。这是第二十一愿呢，悔过得生愿。这是一个前边只是说啊，这个人呢愿生阿弥陀佛国，只是做了很多很多广大的功德啊，修六波罗蜜。这个二十一愿呢不同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人也造个罪，做了很多的罪，但是现在愿生阿弥陀佛国也做功德，那么又有功德又有罪，能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？所以这上面说就是要即自悔过，有罪呀、啊、你能忏悔，忏悔呀、啊、也可以往生， 是这样意思哈、啊。我的呀，我以前听到一个是和我同校的一位法师啊说一个故事，这个是什么故事呢？这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你会知道啊，这个东北有个张作霖，他是个土匪哈、啊，土匪后来呀、啊、又为国家服务，又不做土匪了。他的呀、啊、部下有一个将军叫做李景林，这个人。这个东北军有一个时期力量很大啊，是占领了啊关内几个省了、啊，后来是打败仗又退回到东北去了啊。其中这个李景林他是被打败仗了啊，他就没有地盘了啊，就退下来，退下来就在北京啊，在北京就住下来呀、啊。听慈州老法师讲华严经，慈州老法师啊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全部讲三年讲圆满，他有始有终的呀、啊、听了三年的华严经，听了同时他也念佛，三年华严经听完了以后呢，临他就啊，这个寿命到了就死了，临命终的时候有瑞相，就往生阿弥陀佛国了。那么这个人我看呢，就是啊，他做将军呢，带着军队打仗啊，当然是杀了很多人，不能说没有罪过哈。但是他又听经闻法，又念阿弥陀佛，也一定是发惭愧心的、啊，所以是又能悔过了啊。临命终的时候能够有瑞相啊，那就是可以知道他决定往生阿弥陀佛国了，这样事情。所以这个念阿弥陀佛往生阿弥陀佛国这件事啊，经论上说的那样子，我们真实能那样做，也就一定会成功啊。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才对的。在这个净土圣贤录上啊，又说到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不是现在哈、啊、是在清朝啊乾隆年间的事情。这个人呢姓梁，叫梁维洲。这个人是个什么，做什么呢？他在庙上啊，在一个寺院里面做工，做杂事啊，做这个。到40岁这年的时候眼睛盲了。眼睛一盲的时候啊，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啊。就想要自杀，想要自杀。那么庙里面的主人说：“你不要死，不要死哈、啊，你不要心灰意冷啊。”所以说佛教里面呢，有着净土法门呐、啊，啊，念阿弥陀佛可以求成阿弥陀佛果，你就安心念佛，生活没有不成问题。我继续，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，住在庙里面，生活没有问题，你就安心念佛好了。我这样子呢，他心里也很欢喜。他就啊念佛，念了成这样人念佛啊，比我们睁眼的这个人念佛会诚恳。我们呢没有盲啊，我们有眼睛啊，我们念佛啊也可能诚恳，也可能不诚恳。但是那个盲人念佛啊，心特别诚恳，因为苦啊，特别苦，苦恼的人呢、啊，他想要卸脱这个苦恼啊，所以他会特别诚恳。念了三年的时候眼睛复明了，又恢复过来，恢复过来他心情非常快乐啊。反倒这个时候对于念佛这件事的诚心呢，会特别的加倍的诚恳了啊。所以他又念佛念了半个月以后呢，他就对主人说，对着庙里主人说，我要往生阿弥陀佛国了啊。所以就是呢，过了7天的中午，就这念佛啊，安详的就往生了，有这么回事。这个在那个《净土圣贤录》上说是乾隆38年的事情。说这个人呢，眼睛盲了，也就可以说是有罪呀、啊。但是他因为啊能诚心念佛、啊，这个罪灭了啊，所以眼睛会复明。 不但罪灭了，他也往生阿弥陀佛国了。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弘扬净土法门，有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里面呢，说到往生阿弥陀佛国的条件呢，有特别高深的，也有特别容易的呀。不管是难是容易呀，我们能够特别诚恳的去学习、去念，都会成功的。是我做佛时，这是第二十四愿哈，莲花化生愿。我做佛时，果无妇女，要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信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俄国，命中计划男子来俄刹土，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俄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，要不尔者不取正教。在医院里面是特别的事情呢，就是说到阿弥陀佛国没有女人啊，那么其他方世界的女人愿生阿弥陀佛国呢，那么你厌恶女身呢，就能转变啊，可以转变成男子哈，也就往生而到阿弥陀佛国去了。从这个愿里面看呢，就是我们如果不接触佛法，我们不知道这回事。不知道什么事呢，这个做男的人呢，做女的人都是不决定的，做男的也可以做女人啊，他能转变成做女人，做女的也可以转变成做男人，都是不决定的啊。但是这种事情呢，是在佛法里面才说到这件事啊。可是啊，这个一个女人呢，你还欢喜做女人呢，那你不能转变成男生，你一定要厌恶、厌烦女生，欢喜做男人，然后你多做功德，你就能转变。这个也有的男人呢，他欢喜去做女人的也是有，有这种人呢，他就会变，他将来就会变成这个女人了，就会变的。所以这个男女都是不决定的。可是不决定归不决定啊，其中有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啊，这个男女的这个欲的问题，欲的问题啊。为什么阿弥陀佛国啊没有女人呢？就是没有欲的关系，没有欲了，没有欲呀，所以他就啊没有男，没有女人。阿弥陀佛国没有女人，其实经上就是这样说啊。说是阿弥陀佛国没有女人呢，要是我们再进一步来说，阿弥陀佛国也没有男人，要没有女也就没有男了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但是他只是说没有女而不说没有男人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里面的意思就是男人呢，大多数男人呢都是特别勇猛的，女人呢当然不能说每一个女人都一样啊，但是多数是懦弱了一点。而阿弥陀佛国啊，说没有女人呢，可以所以代表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没有欲，一个是都是特别勇猛的。所以说阿弥陀佛国没有女人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呢，另外一种情形呢，为什么强调这一件事，说阿弥陀佛国没有女人呢？那么这件事啊，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从事实上呢，我们会较知道这件这个女人的这个问题。我们这个世界上因为有男人有女人有欲的问题呀，所以修行就难，修行有困难，修行的时候啊会被这个欲的困扰啊障碍你修行，你自己障碍你修行啊，会有这个问题啊。那么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啊，用阿弥陀佛国的这个愿力啊，加上自己啊的善根的栽培啊，到那里没有欲，是修行容易，修行就容易成就，容易转凡成圣，容易得无生法忍， 容易得不退转。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说没有女人，可以是有这三个意思哈，一个是啊没有欲，一个是都是很勇猛的，一个是容易得成圣道。所以应该愿生阿弥陀佛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因为自己有种种的问题，生活的问题啊不能修行，有欲的问题啊也不能修行，有很多的障碍啊不能修行，所以愿生阿弥陀佛就会无形中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。所以应该啊求生阿弥陀佛才好。这个我再说一个故事啊，这故事是在啊宋朝的时候，赵宋啊，宋朝的时候，宋哲宗的时候，这个宋哲宗的时候有一个靖王夫人，这个靖王是宋哲宗的叔叔哈、啊，这个宋哲宗的、啊、夫人嘛，封之为越国夫人啊，他信佛。他也带领了这个王的很多的女人呢一同的念佛啊，啊大家用功修行。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其中有一个婢女啊，她不念佛啊，你让她来念她不念，不念，那么这个靖王夫人说，我们这么多人念佛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规矩，如果你不念佛啊，你不能因为你破坏我们的规矩，他就处罚他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婢女啊就改悔了，就忏悔了，也就发心念佛。念佛、啊、念的不很久啊，啊这个婢女就有病啊，就是人们就死掉了啊。死掉了呢，那么呢好像没有几天呢，他的同事的里边一个女人呢就做个梦，梦见这个婢女来了啊，说是啊我麻烦你啊，你向那个夫人呢代我致谢啊，我多谢他教导我发心念佛，我已经往生阿弥陀佛国了啊，好、啊、就是做这个梦啊，说什么梦醒了嘛，就向夫人报告这件事。这个靖王夫人说啊，他能入我梦啊，我才相信这件事。那么就这样讲呢，果然这天晚间就做个梦啊，他来了也就表示谢意。表示谢意，在梦中这靖王夫人说，你可以带我到阿弥陀佛国去吧，说可以啊。当然这往生到阿弥陀佛国的人呐、啊、这可见是真是不可思议啊。那么有这种神通，有这神足通啊，他带他去了。一到了阿弥陀佛国，那种殊胜的境界啊，就像那个大本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佛经所描写的那样子哈、啊，啊，那个七宝池里面呢有八功德水，有大莲花哈、啊。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看哈、啊，在那里游览，看着一个大莲花上面的坐着一个人，这是人呢。啊，好像入定似的啊，放个很庄严的，说是他就问那个婢女啊，这个人是谁呢？他说这个人是杨杰，杨杰在净土圣贤录上有他的传，他是在政府里面做官的人，但是他也信佛，他给这个净土十一论做个序的这个人。那么这时候又走到一个地方，有个大莲花上面还有坐着一个人，他说这个人是谁呢？说这人是马玉也是在政府做官的人啊，但是他的莲花呢就是不是那么样的茂盛，有一点枯萎。那么这个婢女啊就对这个靖王夫人解释啊，说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呢、啊、愿生阿弥陀佛国，精进的念佛的话呢，在阿弥陀佛国的这个七宝池里面都会有一个莲花，这个莲花就特别的呀 茂盛，如果他念佛懈怠了呢，那么这个莲花就枯萎。所以说我很诚恳呢、啊、这个靖王夫人说，我天天念佛没有懈怠啊，我那个大莲花在哪里呢？那么继续走，看见一个地方啊，是个大莲花， 放大光明啊，金碧辉煌的这样子，是这个，就是你将来往生就在这里。他看见了非常欢喜，看见的梦就醒了，梦醒了这回是证明是真实的呀。那么他还精进念佛，等到这一年呢，他的生日的时候啊，很多的来为他祝寿的时候，他就在呀面向观世音菩萨前，手还拿着香炉，就立在那里就往生了。这个金光福音，从这个这是出在这个净土圣贤录上看呢，我们感觉到往生阿弥陀佛国去不太难，不难呐、啊，的确是不难哈、啊。我们要能够诚心的念阿弥陀佛啊。但是这里面这个诚心念佛这句话啊，念佛的时候要诚心呢、啊、你念完佛回向的时候啊，念这个愿生阿弥愿生西方净土中啊，这个回向的时候要诚恳，要诚恳啊。或者是你念这个慈云尊士法师写的那个净土文啊，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，那个净土文要诚恳的念，你才有力量啊。如果回向的时候啊，好像是一方面念回向啊，一方面打妄想啊，这不行，那就没有力量了。要诚恳的回向啊，才有力量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呢、欢喜念佛愿意往生阿弥陀佛国的人，厌恶这个世界的人，这个世界啊不是一个好的，不是一个可安居的地方，很多很多的事情令人苦恼啊。所以愿生阿弥陀佛国的人，不愿意在这里啊常住的人呢、啊、诚恳的念佛啊，念阿弥陀经，念无量寿经啊，也应该啊常常的阅读啊净土圣贤录，读这个净土圣贤录啊，看看呢、啊、这个净土法门在中国、啊、利益了多少人啊，这些人是怎么个情形往生阿弥陀佛国的，那么无形中呢也增长自己的诚恳心。有些人呢也是发好心呢、啊、感觉到这个地方不对啊，我要改造它啊，我史列德这个地区啊正经济繁荣啊，政治上公平，或者怎么怎么的呀，发好心也是可以呀，多数是事与愿违呀，多数你搞不好。所以还是求生阿弥陀佛国，当你在阿弥陀佛国得无生法眼了啊，啊你有了神通道力，你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啊革命，你可能会成功。刚才我们讲的这几段呢都是属于啊临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诚心念佛愿成阿弥陀佛国，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去了啊，属于这一类的。那么第五段呢是他方世界的众生或者菩萨闻名功德缘，就是啊人各有志，有的人你阿弥陀佛好我不愿意去嘛，那也不能勉强的呀哈，但是也得到啊好处哈，就是这一类的愿，这一类的愿，这一个愿上说我作佛是十方众生，这是第二十五愿、第二十六愿、第二十七愿啊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四人莫不致敬，要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成修殊胜反省，要不尔者不去正教啊，就是有这样的情形啊。听闻了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受到感动，他能够啊做种种的功德啊，以清净心行修菩萨行。这个以清净心修菩萨行啊，这是很殊胜啊，很可尊重的事情啊。清净心呢、啊，什么是清净心呢？自己无条件的去利益众生、利益人，做这样的事情，那么这就可以算是啊清净心啊。要是说是啊能够啊学习佛法的般若波罗蜜，用般若波罗蜜做诸功德， 当然是清净心了，但那是啊更高一层的境界啊。生尊贵家呀、啊，诸根无缺啊，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、啊、这件事啊，我们六根具足的人啊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正常的人呢，我们不敢叫什么。但是你要到那个特别的呀、啊，为这些残废的人呐、啊，六根不正常的人，到那去看呢，才知道自己的呀、啊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正常的可贵呀、啊。有的人生来呀、啊，缺一个耳朵，或者缺一个眼睛，啊，或者是啊，这一条腿不对了，或者一只手不对了。我们看见那样的境界，我们会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庆幸啊，六根都是正常的呀。但是在佛法上讲啊，都不是偶然的呀，啊，那是因为呀、啊，你有很多做了很多的功德，啊，做了很多利因的功德。所以也是诸根无缺呀、啊，诸根都是具足的呀、啊，哈、啊。常修殊胜反省啊，要不尔者不去正教。常修这个殊胜的反省啊，是要不尔者不去正教。我们要是不遇见佛法呀、啊，我们不知道善恶果报这回事，我们不知道，更不知道啊，还有出世间的圣人，也不知道阿弥陀佛果的事情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能够相信佛法，能听闻佛法，神令我们增长智慧啊，这是非常庆幸的事情。我再讲一个小小故事，你们听哈。这个是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是舍卫国的国王啊，是他的国家里面，当然有很多做生意的人呢、啊。到大海里面去取宝，回来的时候啊，得到一个很珍贵的宝珠啊，送给波斯匿王。送给波斯匿王呢，他就把这个宝珠啊放在塔的最高顶上，放在那里，那么心里很欢喜这件事。可是过了几天呢，这个宝珠丢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这个波斯匿王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。啊，怎么和他的大臣呢、啊、商议，怎么办法能够找回来？他们呢各处找也找不到。后来呀、啊，他的大臣里面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就是对这个波斯匿王啊报告啊，说是我们的国家呀、啊，啊，这个风调雨顺呢、啊，啊，老百姓都是安居乐业呀、啊，很多人都不做贼的呀，只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大家都知道他做贼呀、啊。可能是他偷去了，偷去了，但是我们要把他捉来呀、啊，就是他不承认呢、啊，我们也就是用刑法，这也不好，我们不妨啊，另外用一个方法啊，叫他自动的坦白啊出来。那么什么办法呢？如此就可以啊，就可以了。那么这时候就按照这个如此的办法，就去进行去。进行去呀、啊，那么这个做贼的这个人呢、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就很多人呢、啊，从他来热乎，从他来做朋友啊，就是请他到一个地方来，到一个地方来呢，很多的美女啊，这个房子也是特别庄严的、啊，很多的美女啊来伺候他，啊，给他很多好东西吃啊，招呼他，招呼他的时候，最初呢办法呢叫他饮酒。叫他饮酒啊，饮的醉醉的，醉醉的。后来呢，嘴稍微醒一点了，这些女人就说、啊：“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吧？”说不知道，说这是天上啊，不是人间啊。说是天上，说是你怎么会到天上来呢？是因为你呀、啊，在人间偷了一个宝珠啊，所以你到天上来了啊。啊，我偷了宝珠，但心里想啊，我是偷了宝珠啊。但是这是天上嘛，他忽然间呢想起来一件事，想起什么事呢？以前呢到过听人说庙上啊，这个寺院里面呢有人呢供养庙上一个宝瓶，庙上他想去偷啊，总是不得方便，不能偷。这时候这个比丘正在讲演佛法，他就坐那听一会儿，听到一件事。听到什么事呢？比丘说啊，说天上的人呢、啊，这个眼睛啊， 和我们人间的人的眼睛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人间的人这个眼睛啊，很快的呀，就要合一合，这眼皮上眼皮下眼皮要合一合，就是顺啊，叫做顺眼顺哈、啊。天上的人呢、啊，很久很久啊，才顺这么一次，才顺这么一次、啊，所以和人间的人不一样。说现在他心里想，你们说这是天上，就看这些女人呢，眼睛都是很快的就顺，很快的就顺，这不是天上，说不能说，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不能坦白，不能说。那么这个呀、啊，这些女人侍奉他这样子那样子，叫他自动说出来，他就是不说，不说，那么这个计划就失败了。就放他回去了，回去了。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啊，就是舍卫国这个王的波斯匿王啊，他就和这个大臣又商议说，这个计划失败了，没成功啊，还有什么办法？说还有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说是啊，这个王啊，您可以啊，主动的请他来呀、啊，给你做官，在政府里面做一个官。说什么官呢？就是由他来呀、啊，负责这个仓库啊，拿这个钥匙，由他来负责。预先把仓库里面什么是这些、啊、里面的贵重的东西都登记，一样一样都登记下，然后我们叫他来管理。叫他来管理的时候，你王对他特别的有礼貌，特别的爱护他。久了，他会认为你呀、啊，非常的信任他。慢慢的，他就会和你坦白，他就可能和你坦白，说好也可以这样做。这样做了以后呢，有一天他的确是这样想了，啊，王真是信任我，啊，这样的仓库啊，很多的国家的这些财富都在这里边，这个我事儿交给我管，这真是对我有信心呐、啊。这王对我这样有信心呐、啊，我应该对王好一点啊。那这个良心就发现了啊，所以他这个波斯匿王有的时候啊，也请他到宫里吃饭呐、啊，也和他从说闲话啊，啊，他有一天他就坦白这件事了，坦白事这件事，这波斯匿王非常欢喜啊，那么把这个宝珠又得回来了啊，非常欢喜啊，那么就问他，说是啊，我们以前呢，啊。在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地方，有很多的美女来侍奉你呀、啊。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坦白呢？啊，他说啊，他说，因为我以前到庙上去啊，偷庙上一个宝瓶偷不到啊，听比丘讲经啊，听到一件事，就是阴间的人、天上的人的眼睛不同啊，所以我喝醉酒了啊。酒醒来的时候，那些女人说这是天上啊，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啊，我看这人间的人。